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从前已经开始了耶稣传的介绍，大家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是耳熟能详的。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里，有一位童女玛利亚，她本来还没有被她的先生迎娶，就已经由圣灵赐孕，后来随着丈夫约瑟到了伯利恒，在该地客店的马棚里头产下一子，取名耶稣。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耶稣基督一生当中最被人忽略的一段岁月，经学者把它叫做沉默的岁月，就是指耶稣的童年跟青春期。在这里我们要停一下，来念一段圣经，把这个耶稣童年的故事借着圣经先给大家有一番的介绍。请翻开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我要从40节念到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有关耶稣家谱的最早资料是来自于使徒保罗，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前几行，就论到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那本罗马书写成于主耶稣逝世之后约24年或25年的光景，所以这种说法几乎是天经地义的。早期福音书的4本作者也一致同意，马太跟路加开门见山，马可也是直接追本溯源的，一直追到大卫的家谱，把这个历史的轨迹看作是理所当然而不加以反对。虽然新约的前3本福音我们叫同观福音，是以诗篇110篇的背景默记在心，说他在殿里头教训人的时候曾经说，大卫既然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正是我们的主将来展开他的金口传神国福音的时候似非而是的一种隽语。以后我们会好好的来介绍耶稣讲道的时候所用的各种技巧，所展现的各种的智慧。然而大卫之治到耶稣诞生之后已经过了将近1000年的光阴，约为公元前1013 到973年之间，也就是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多或少都与他沾了一点远亲，因为大卫王是民族英雄，是真命天子。若有历史学者想要推翻福音书的作者跟使徒保罗一致的结论，那就非有移山倒海之能，新天接地之力不可。保罗和马可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出生，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圣诞的故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们一致同意耶稣诞生于大卫的故乡伯利恒，也就是靠近耶路撒冷近郊吉里路的地方。在大希律统治的末期，约当公元前4到7年，因为历史上的文献可证，我们看出大希律是死于差不多公元前4年的光景。由马太福音来看，那个时候耶稣可能还在襁褓期，就是婴儿期了。到了公元6世纪，有一位罗马人名字叫做艾克西古，他奉派把当时候的历法改为以耶稣诞生为纪元，不过那个时候的算法好像不太高明，他就误算耶稣的诞生差距有6或到7年的差别，积非成是，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比较专业性的讲法呢，我们的主耶稣是诞生于差不多是公元前4年到6、7年不等，那么他当然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千百年来与大卫家及小伯利恒结了不解之缘，经过先知弥迦的大笔渲染，那个地方从此之后就人杰地灵，有不世出的英雄豪杰要从当中兴起来拯救以色列百姓。马太说约瑟带着他的家人后来就到拿撒勒暂住，不过路加也表示约瑟和玛利亚在婚前已经是拿撒勒城的居民了，所以在耶稣降生和奉献礼之后立刻就回到原地去居住。马可与保罗对此地却不置一词，然而耶稣从此就在这一个无名的小镇常住，他虽然不一定是在那里出生的，因为他是生于伯利恒的马槽，可是他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拿撒勒人和耶稣这两个名字好像就是刀跟刃一样形影不离，几乎使我们的主耶稣受到这种恶名的连累，因为圣经曾经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那一句成语叫做人杰地灵，所以即便是在历史上的一些恶名昭彰的地带，因为出了名人，出了好人善人，就可以把那个名声不好的地方把它给平反过来。耶稣正是这个例子，拿撒勒正是这种经历。耶稣的父亲约瑟既然是一个木匠，而工匠之子差不多都是继承父亲的事业。我们中国古话也有一句叫做客少鸡求了，那就是说父亲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儿子或多或少的也踏上父亲母亲的脚步，就是那个意思。他有四个兄弟，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还有几个姊妹， 都住在拿撒勒里。当他讲到就地重游的时候，圣经说他们都还住在那里，可见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头，人口还蛮不少的，从小就要负起帮忙家计的重任。约瑟身为一家之主，自然而然的就以一名以色列男子的身份来参与会堂崇拜的角色。刚刚我们记得圣经第一次记载逾越节这一个神圣的家庭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故事。我们说到一家之主的父亲以一名男子的身份参与会堂崇拜的角色，小孩子跟母亲同往，就坐在妇女的座位一边静听。但是耶稣到了十二岁，他就与其他的犹大男孩一样，坐在男人的座位一边，跟以色列男子平起平坐。我记得从前小时候，我们教会做礼拜还是很保守，男女就分两边来坐着，这个也是继承早期这会堂崇拜的一种风俗习惯。这时正当逾越节期，耶稣的双亲决定把他带上耶路撒冷去。在这尊贵的城市里，金光灿烂，紫气东来，是百姓信心和盼望的中心，而圣殿也是神自己的家。在这男孩子纯真的心灵落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以至于他们到了节期末了要回去的时候，小孩子还是徘徊流连，舍不得离去。后来他甚至重入圣殿聆听文士教师们讲经，如鱼得水，如坐春风，他在那里可以说是乐不思蜀了，而忘记要回家。这正是一般小孩的天性。这时他的父母以为孩子长大了，应该是能够照顾自己，所以他们就自顾自的随着其他的骆驼商队启程回家。直到夜晚休息的时候，才发现糟糕，原来他并不在其中。这下子就急忙由原地折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说到这里，我们住在国外的人呢，都很熟悉一个叫做小鬼当家的一部好莱坞影片的故事。一个家庭里头好多的小孩子，一到度假，大家都整理他们的行当行李，然后一一的上路，结果孩子太多了，一个最调皮的一位反而没有跟上来，那么他在那里睡懒觉。结果母亲坐在飞机上，突然间想到好像少了那么一个，就大叫一声那个孩子的名字，以后呢就展开了这个故事。原来这个小朋友成为漏网之鱼，那么父母亲哎呀再怎么样也就放不下心来，千方百计的要回到家里来把这个小孩子再带出去。就在这个当中呢，所谓的小鬼当家呢就展现了一出很好玩的喜剧。那么这是电影的故事不提，我们请大家再回到这个神圣家庭里头，父母亲带着其他的小孩，可是这个大儿子呢反而不在其中。如此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才急急忙忙的赶快又由原地削回耶路撒冷，要去把这个小孩子找回来。如此行行重行行，找了又找，折腾了一天一夜，直到隔天才在圣殿当中看到他果然坐在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师们当中谈笑风生，一面听一面问。在这里我也想到中国的古书讲到孔老夫子在年轻的时候 他也喜欢进到太庙里面去，然后遇到那些老前辈的教师们，就每事问，子入太庙每事问，心里面觉得疑问的地方，一一的都在那里提出来请教。做母亲的好不容易看到了儿子，他就忍不住埋怨了一声，责备他不应该不告而别而脱队，让父母亲担忧。对这件事，做儿子的仅仅回答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认为他们老早就应该到圣殿这个地方来找他了，他们还到城里的什么地方找他呢？难道神不是他的父，而圣殿不是他的家吗？这种父神的观念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出自于历世历代的先知和诗人的文学作品耳提面命，何西阿书、耶利米书、马拉基书，甚至诗篇的诗章，还有历代至上的历史的陈述，我们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并非由于他是以父神为念，所以必须非赶快到圣殿去服侍不可。事实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跟天父有很密切的交通，也都可以直接从父神那里听到神的旨意，而是由于他一定会在父亲的家中里头被找到，他以为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知道他在那里。说到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一种属灵的意义。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末期，也是70年代的中叶，那就是嬉皮运动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美国的教会突然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一个标签叫做神死的运动。原来有一些好事的学者提到所谓上帝死了的说法，他们本来的原意是继承以前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尼采的说法，这个人是一个疯癫的天才，但是他却来嘲笑当时候的宗教社会的团体，认为他们口里承认上帝，但是在行为上没有配合，所以上帝在所谓的教堂里头已经是有名无实了，上帝已经死了。这种说法原来只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警告，可是也凸显出一种无奈的世风，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有上帝的名号，却没有上帝的实质。所以我们应该在父神的家中可以找到神的。如果今天父神的圣殿当中却充满了很多的疑文缛节，而漏掉了那属灵的实际，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话又说回来，圣经的耶稣传从此以后就留下了将近20几年的空白，有一些好事者捕风捉影地填补了一些旅程还有学习在这个当中，那些显得是画蛇添足与大局无补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一段岁月宁可让它空白，因为这样子可以留下了一段很美丽的想象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在拿撒勒客少讥求的忙碌岁月里头，我们的主耶稣他默默的安静的进入思维世界当中，去默想先知的信息。主耶稣在旧约一连串的经训里头，他最佩服也是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以赛亚一生的岁月。以赛亚他的狂喜 更悲痛，他的挫折更无奈，他的警告更怒气，再再也都影响我们的主的工作态度，博得了他的同情，让他的心里头发生很大的共鸣。难怪主耶稣对以赛亚的警句如数家珍的恰到好处，他也可以说是以以赛亚的一种心情来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感受。以后我们有机会会举出这些例子出来。耶稣生长的家庭不用说，这是非常敬虔的一家，可是很早我们就看出当中一些分歧的要点出来。他的弟弟雅各显然是一个很卓越的角色，是属于法利赛派的人，他们素来是以严格恪守摩西的律法著称的，并且是以文士来解释和定义来作为最高的标准。耶稣离世之后，雅各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耶稣在早期寻求学生从人的时候，并没有在自己的兄弟姊妹当中着手，而先转向那些约旦河畔的捕鱼人身上。他显然知道他从上帝所领受的新的使命，在拿撒勒的小圈圈当中暂时还找不到共鸣。正如他以后所说的，他来了有时候是要使父子相争，母女对立，兄弟戏强，姊妹失和。人的敌人来自于自己的家中。我想讲这样的话，耶稣的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沉痛，充满了无力感。最凸显的例子发生在他刚刚开始在加百农布道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兄弟表现的态度好像对他的工作，对他的事业并不表同情，甚至还误会说他疯狂了，急忙赶到加百农去制止他。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青少年时期可能是笼罩的一股对故乡拿撒勒犹太宗教的不满情绪，这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酝酿而成的宗教环境。年轻的耶稣他只感觉到好像有一些事情不太对劲儿，不太合理，他却暂时爱莫能助。他的心中焦急有如火烧，好像古时候的先知一样。不过他逐渐地凝聚他的智慧，等到有朝一日时候满足了，他要当头棒喝，要大展宏图。然而就在这一段黄金岁月当中，我们的主他慢慢的韬光养晦，他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说到这里，也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在培养我们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所能够学习仰望的一种典范，智慧跟身量，那就是智育跟体育，并神和人，神当然就是德育了，人也就是群育了，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德、智、体、群，你看看我们的主在这一段黄金的岁月当中给我们看到一幅最美丽的图画，也是我们注意青少年心理发展、人类发展学的人所应该模仿学习的对象。有时候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 父母亲们太过分的重视小孩子的智育，父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办法让他们去补习，去课外辅导，然后又想要考取名校，那么用了很多的时间在小孩子的智育上面，后来他们可能名列前茅，而且呢，就考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到头来，其他发展并没有一起增长，意思就是在德智体群里头发生偏颇的现象，就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状态，将来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但愿在培养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智育固然重要，德育更是要紧，我们要让神甚至也让他能够合群并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说到这里，当然小孩子的运动体育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们希望做父母亲的人从此以后让小朋友们能够好好的在德智体群上有非常美丽的展现。今天我们介绍主耶稣的沉默的岁月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